今天的题目是这样啊，是风中的不是风中芦苇，是锚定永恒。大家一起跟我讲这个题目，讲一遍好吗？来，不是风中芦苇，是锚定永恒。大家见过芦苇吗？还太多了，对吧？这东西很平凡，很普通，随处可见啊，有水的地方。在圣经里头，约旦河边就是有很多的芦苇。大家知道芦苇有什么特征吗？长得高，你看很高，对吧？比我们中间很多人的身材要高啊。那芦苇虽然长得高，但是它的内心什么呀？空的，对吗？那芦苇的根深不深？很浅啊。它的抓土的那个力很浅。那芦苇喜欢不喜欢弯腰？芦苇喜欢，它不是它喜欢弯腰，而是它没有力量不弯腰，对吗？东风吹来的时候它向东倒，那西风吹来的时候它向西倒啊。那逆风而上啊，所以向东倒向西倒就是随风倒，是吧？它是随风而倒。那芦苇有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有没有？没有。那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讲，为什么题目叫风中的芦苇，不要成为风中的芦苇呢？你知道耶稣在讲一个人的时候，他就用过这样的一句话。你知道圣经里头有个叫施洗约翰，那众人在评论这个约翰的时候，耶稣讲了这一句这样的话，这个话会让你很扎心。那耶稣问下面很多的人，因为当时耶稣在布道的时候，很多人来问他，耶稣说，你们从前到旷野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那这句话很扎心，你想想看哦。你们去追一个人，一个明星，你们喜欢他，你们要看什么呢？你们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他在讲约翰呢。那耶稣的意思是说，约翰可不是风中的芦苇，随风摇动，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那不是约翰的本色，他不是一个随风而倒的人，不是随着风潮摇摆的人，他是一个站得住、立得稳的人，他是有人生定向的人，他脚踏根基的人。那耶稣在讲什么？他是告诉我们，在一个时代的里头，你要么成为芦苇。但是约翰不是风中的芦苇，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的灵魂有个锚抛在上帝的国中，他不随风而动，他脚站得稳，因为他的头顶着天。那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讲什么样的信息呢？你们知道我们活在一个震荡不安的一个时代，风潮云起。有些人说用这个中文的一句啊，很流行的话啊，百年未有，后面什么字？大变局。我告诉你，不是百年，是千年没有的大变局。这个时代啊，不但政治分化，战争到处可见。昨天又开始发生战争，对吗？在这个时代，很多东西是在摇摆不定。过去几十年发生的变化，现在几年之内就完成了，是不是？那现在你看，工作的形态在变化，沟通的方式在变化，这个时代每样东西不在变。你看媒体24小时在更新，新闻周期以小时在计算，舆论也会捧你，让你成为全球文明的网红，一夜之间你变成一个臭不可闻的东西，对吗？ 而且你的价值观在改变，不但名声一会有了，一会又没有了，价值观在改变，人的精神的根基在摇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哈，很多人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已经不清楚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婚姻，什么是家庭，什么是身份，你能讲得出个半斤八两吗？这是一个极度震荡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很容易成为风中的芦苇，你很难站得住你的稳。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讲这样的一个信息，而且这个信息呢非常有意思。你们在读段经文的时候啊，你们就想到一个问题哈，就好像是看《甄嬛传》宫廷剧，这段经文里面充满了这个东西哈，让人觉得压抑、冰冷，有阴谋，有阳谋啊，有情欲啊，有权势啊，有仇恨啊，有刀剑，有人头。但是我请弟兄姐妹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圣灵对我们要说什么样的话语？为什么说要风中的芦苇？它是什么样的情形？我特别请弟兄姐妹记得读经的时候，十二节是说门徒被差派出去传福音，然后到三十节是门徒回来来到耶稣的面前，一个出去，一个回来，然后中间呢加了一层东西，我们叫做三明治结构。你读圣经要读得进去，要读得懂啊。那马可福音用一种三明治结构是告诉你一个真理，让你明白中间的信息，那个肉别忘记了。很多时候我们把这块肉我们就抛到一边去了，那圣经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在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不要忘记只是活在教会当中，对吗？我们活在这个风潮云起、动荡不安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你怎么跟随耶稣基督？所以中间那一段是告诉你宫廷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那说宫廷跟我们有关系，跟我们大有关系，好吗？我们一起来读来。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耶稣的名声就传不出来。是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也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先听见说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先是约翰为他弟兄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罗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罗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都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宴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人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便给你。又对他启示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便给你。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约原始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因他所起的事，因头鞋的人不肯推辞，随即差了一个护卫兵分手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了，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给女子，女子就给他抹亲。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使徒聚集在耶稣面前，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甄嬛传》是故事，不是真实，在这儿讲的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我给大家一点点背景，大家知道了。那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的王叫什么名字？希律，那叫大希律啊， 那大希律呢有十个太太啊，他的二太奥尔房下面有一个孙女啊，孙女的名字叫希罗底。那三房的下面有个儿子叫菲利，就是这儿讲的菲利啊。那菲利就娶了希罗底，大家明白这个关系吗？那就是叔叔娶了什么侄女，对吗？啊，你懂这个关系啊。那四房下面生的儿子叫希律安提帕，就是我们叫的希律安提帕。那他你看啊，希罗底是二房下面的孙女，菲利是三房的儿子，那希律安提帕是四房的下面的儿子。那这儿就关系弄对了啊。那菲利娶了他的侄女希罗底，结果呢希罗底有一次去罗马的路上和四房的儿子希律安提帕就有了婚外恋。当时他们是有夫有家庭的，双方都有家庭的。那后来用的越来越烈，那结果这个希律呢干脆就娶了这个希罗底，也就是他的侄女。大家明白这个关系吗？是不是《甄嬛传》我没看过啊，大家可以给我补课，对吗？那比《甄嬛传》可能还有意思，对吧？你想想这个宫廷啊，里面热闹不热闹啊？你越是靠近宫廷里面那个热闹，你越是看到那个黑暗。乱不乱？乱。脏不脏？脏。不仅如此，后面更脏。哦，那现在的一个问题来了哈，当时他的哥哥菲利还没有死，那希律安提帕就娶了他的嫂子，其实他的嫂子也就是他的侄女，明白吗？乱不乱？真乱啊！那好了，圣经在这告诉我们什么？那约翰遇到这个事情以后，一个人叫约翰的啊，约翰就讲了一句话，约翰说：“哎，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那希律是谁啊？希律是王啊，他有军队，他有法庭，他有监牢。希律的逻辑很简单，我是王，我就是规则，我就是法律，我就是法院，由我定什么是合理不合理，什么是对还是不对。我在这儿请弟兄姐妹停下来思想一下啊，圣经在教我们，上帝的灵在教导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你说哎，这个是对或者错，或者说哎，这是合理不合理，你有一个标准嘛，对不对？一定有个标准，是不是？那现在的问题是谁来界定道德上面的对和错呢？有人说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很流行呢，所谓的对和错就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我觉得是对就是对的，我觉得错就是错的，纯粹是因为我个人的感受。如果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真理的话，你觉得这个是希律王错不错？你约翰凭什么指责他说哎，你娶你的妻子不合理，那是你个人的意见而已，对不对？我有我的选择，我是王，我就是这么随意，那你没有办法去指责他。那有人说哦，所谓法律上对和错啊，那就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就是共识。那有些人这么想，对不对？如果真的如此的话，那就是告诉你道德是没有绝对的，环境变了，共识变了，那也就是没有绝对的对和错而已啊。那约翰说什么是共识啊？共识不都是人投票选出来的吗？大多数人的意见吗？那我控制了大多数人，不去控制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吗？我有钱，我有权，那我可以办媒体，我可以办高等院校，这些老子不都给我洗过来了吗？将来不都是有形成的共识吗？都是我想要的吗？哪有还有什么绝对的东西啊？ 那还有一种可能，所谓的对错，就是王君王说对就是对的，错就是错的。那既然君王说对的就是对的，错就是错的，那你约翰为什么要指责他呢？那这儿很关键，弟兄姐妹，我们思想神的道，帮助你去思想啊。今天讲的这个道可能有点沉重，但是帮助你思想，帮助思想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在这个震动不安的时代，它的背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哦，那现在有个问题，尤其是第二，如果道德上对和错是大多数人的共识，那就道德没有绝对的，都是相对的，共识改变了，道德就改变了。但是在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不是这么认为的哦，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我们绝对的默认相信有一个超越的道德标准，有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如果你是被欺压、被打劫、被侮辱，你能说啊，这只是个文化差异而已啊，啊，不要难过，这个文化差异，你一定会喊冤的，你觉得一定有公平，一定有对和错的。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两个兄弟啊，这两个人好朋友，两个自小就是 buddy buddy 的啊，很小，他们就是在一起玩的伙伴，他们在一起上学，一起打球。有一天，其中一个兄弟顶另外一个朋友说：“哎，我最近家里面有点事情哈，我把我一生的积蓄暂时寄放在你的账户上，啊，我过两天回来之后再还我。”因为朋友嘛，过了几天以后他回来了，哎，他说：“请你把钱还给我。”对方说：“你讲什么？什么钱呢？我不知道你讲什么。钱没有了。”友谊也没有了，你说对还是不对？错还是错？对还是对？到底对还是错？大家想，你心中有个砝码，你心中有个天平，你心中有没有一个标准？你说啊，那没有什么了，不给你就不给你，就是个文化差异嘛，对不对？不同的看法而已嘛，你会这么认为吗？你绝对不会这么认为，你心中默认有个超越一切的那个绝对的一个标准在那儿，有绝对的对和错。问题是谁来定义这个对和错？不是君王，也不是你个人意见，也不是大众的共识，是什么？上帝，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之上有上帝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的法度之上有上帝的法度，在这世界的权柄之上有上帝的权柄。所以约翰来了，他来宣告上帝的法度，来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圣经这么说，你看看他怎么说。在利未记里头说，你不可录你兄弟妻子的下体，这本是你兄弟的下体。这是告诉你，你不可以霸占你兄弟的妻子。人若娶兄弟之妻，这就是污秽的事，你的兄弟还没有死，你不可以这么做。君王不能指责他，因为他是君王。所谓的这个大多数意见不能指责他。约翰在这儿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在这个世界不是君王定义对和错，不是大多数人定义对和错，也不是时代的潮流来定义对和错，是上帝定义对和错。错就是错，对就是对，罪就是罪，唯有上帝的道德法度永不改变。如果我们没有这一点，我们在这个世界就像芦苇一样随风潮而动，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是真正的恶。那有人说，约翰真的是干嘛？你反对一个君王，你搞革命吗？你搞暴动吗？你要反叛吗？ No. 上帝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不是搞暴动，不是搞革命组织，都不是，他只是宣告上帝的真理，告诉你在这个世界善恶之间、对错之间是有界限的。那有人说，这个先知，这个约翰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四福音书当中都记载四喜约翰，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穿骆驼毛的衣服，在旷野里头他吃的蝗虫和野蜜。现在我们中间很多人吃蝗虫野蜜，对不对？ 我们说要永远吃黄铜，有没有好多人就吃了蛋白质高啊，什么有营养 organic 的东西啊，对不对？对，当时他是住在旷野的里头，穿了落棚袄衣服，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四福音都记载他是个伟大的一个先知。你知道他很会讲道，连约翰讲道的时候西律王都喜欢听，这个很有意思啊，他愿意听他的讲道。那这个先知刚正，他是来宣讲上帝信息的时候，看到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是社会上层人物啊，社会的精英，他讲了一句话说，毒蛇的种类没有悔改。这句话现在人谁敢讲了？没人敢讲了，对不对？可是他敢讲，意思说你们这帮人受到撒旦的诱惑，你们要悔改归正。那他就是这么一个先知。那到底先知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先知是被神抓住的人。先知是一个什么人？先知是上帝的口，先知是透过上帝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先知是代表上帝在这个世界发声，来宣告上帝的信息。所以先知的里头，他有上帝的心在他里头燃烧，他爱上帝的话语，他爱上帝的百姓，他有上帝的那种情感在他的里头，他恨恶罪恶，爱上帝的百姓，呼唤人悔改，这是先知。你说先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弟兄姐妹，先知不是一个人人向往的一个职分，没有人喜欢当先知的，你知道吗？不是一个教务在那儿啊，教务 opening 三，我们每个人都申请在工作，没有一个人愿意当先知的，你知道吗？因为先知都没有好的下场，因为先知是顶着烈风向前走，来宣告上帝的信息，很多人是不喜欢听的。但是约翰他是上帝的口，上帝抓住了他，他不得不属。你知道在当时的时代的时候，在旧约的里头，这在圣经里面非常美的事情，你知道吗？上帝兴起一批人，把众人宣召出来成为他的口，来传讲他的信息。其中有一个先知叫耶利米，他成为哀哭的先知，他说不是我想传，而是上帝的灵抓住了我，我若我不再提耶和华，不再奉他的名讲论，你们干嘛这么逼迫我，把我下到井里，鞭打我，打我的嘴巴啊，没收我的财产啊，把我陷在监牢的里头，羞辱我，我不想说了，我也不想提耶和华的名了。但是我不想的时候，我心里觉得有火在我的骨中燃烧，我就忍不住不能自禁，我不能沉默，我不能闭口不言。上帝呼召了我，不是因为我刚强，不是因为我胆大，不是因为我心格刚正，不是因为我是英雄主义者，不是，都不是，而是上帝抓住了我，上帝让我成为他的代言者。所以在旧约的里头有很多的先知，你看到他替上帝发言的时候，你比方有个阿摩斯先知，他说你们搞那些宗教的假象我讨厌，我厌恶你们的节气，你们向我献燔祭我不约了，你们唱的歌远离我，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是公义如江河滔滔。意思就是说你们搞假的，这是上帝，他替上帝在代言，警告上帝的百姓。这是先知，这是先知。你们知道以利亚，以利亚面对当时的国王亚哈利用他手中的权势霸占了他邻居的葡萄园，他面对亚哈说，你杀了人又得到他的产业吗？一直在指责他。所以先知是带着上帝的权柄，带着永恒的而来的信息，在这个世界替上帝发声，替上帝传讲他的信息。所以约翰是站在这个先知的传统当中，但是约翰不一样。耶稣讲约翰是什么？约翰所有夫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意思说约翰是这先知的这个环节当中啊，一环套一环，这个先知的传统当中最后的那一位，他是继往开来的先知，没有一个人大过他。为什么？因为他见到了先知们所预言的弥赛亚，其他的先知只是遥远的望着将来有位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先知约翰不是，他亲眼看到了弥赛亚。 而且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一句话总结了整个旧约，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看啊，上帝的羔羊，拯救，除去世人罪孽。这一句话把整个旧约都概括总结起来。为什么？整个旧约就是告诉你，上帝预备了救法，有个羔羊来到这个世界，为人献上自己为祭，成就神人之间的中保。他就看到这一点了。所以约翰是站在这个传统当中，带着上帝的权柄来到这个世界，带着上帝的道德宣判。所以他对西律说，你这样做是不合理的，是错的。他发表的不是个人的意见，他代表是上帝的声音，宣告上帝的话语。我现在要问弟兄姐妹，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谁代表上帝发声，来宣讲上帝的真理？是谁？教会。教会是什么人构成的？是你，是我。我们在这个世界要替上帝的真理来发声，否则这个世界慢慢就会烂下去。200年前在美国，有个法国人来到了美国，他名字叫做托克维尔。他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到处观察，他回去以后写了一本书，就成为经典。这本书叫《论美国民主》。他在美国的时候，他观察了一个现象，他说美国人崇尚自由，可是呢，人人崇尚自由，可是美国没有混乱。200年前呢，差不多快到200年了，1835年他出版的书。你看，他说没有混乱，原因是什么？原因只有一个答案，原因只有一个答案，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个崇尚自由的国家，它没有自由导致混乱？只有一个原因，是什么？你知道是什么吗？教会塑造美国人的道德良知。他在书中反复地讲这句话，他说：“你看美国的教会，每个讲台上都讲，你们要建造你的家庭，你要成为有诚信的人，你要有使命感，要有敬畏感，你要有责任感。这样的塑造了美国的灵魂。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呀，美国一旦要离开了上帝的道，离开了教会，美国会精神上会分崩离析。教会是美国社会的良知，良知死了，这国家就差不多了。你看今天的社会，当教会慢慢衰落的时候，不再传福音的时候，基督徒不再活出上帝真理的时候，你看看这个国家有多乱。所以愿上帝的话在提醒我们，教会的先知功能不能失去，我们要忠心地宣讲上帝的道。只有教会告诉你说，这样做是不合理的，这个合理不是王家来定义的，不是社会时代来定义的，对和错是由上帝来定义的。你这样在上帝的面前，你站得住，立得稳。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回到这个经文的里头，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宫廷的闹剧啊。我想弟兄姐妹，你们看多了《甄嬛传》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回感受啊。那这来讲什么？是讲宫廷的宴席，宫廷的宴会啊。那参加这个宴会的都是非贵之妇的人啊，他们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宴会，都是有身份、有头有脸、有社会地位的人啊，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那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你知道，你可以想象那个灯红酒绿，对不对？那可以想，哎呀，这多么浪漫的夜晚，多么高雅的格调，对不对？啊，多么精致的食物啊，多么精致的这个盛装食物的这个器皿。好多人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进入这个阶层，进入这个圈子。你得到这种人的邀请，就表示你是成功人士。可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圣经花那么多的篇幅来讲一场宴会呢？他告诉你一点道理，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你在这个世界什么样的世界的里头来做上帝的子民，做耶稣的门徒。他在告诉你，在这精致优雅的外表之下，那种人性的黑暗，你抓住这一点， 在这个世界，你不懂人性，谈不上懂政治。你懂政治的人，你应该懂什么叫人性。圣经把人性解剖给你看，为什么人需要救赎？那这儿就让你看看这个。西律在开宴会的时候，当然要有人跳舞嘛，谁来跳？撒勒美。撒勒美就是西罗底的女儿，她的爸爸叫菲列。那撒勒美这个名字不是我取出来的啊，圣经没有讲她叫什么名字，但是在历史书当中，约瑟夫的古犹太人的这个历史人里头，他知道这个女孩子叫撒勒美，这名字好听，我们中文翻译很美啊，撒勒美啊，撒勒美，她来跳舞，跳舞当然不是那种优雅的芭蕾舞，当然那都是一种性感的舞蹈。那你们上面说那些王公贵族啊，当然喜欢得不得了，很嗨得不得了，对不对？很激动嘛，血管里的喷张的那种情欲啊，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希律王啊，权力可以让他膨胀的，他说，哎，你要什么都给什么，谁求要什么给什么，怕对方没听进去啊，再讲一遍，哎，你要什么求什么，就是我国度的一半我就给你。你知道人有权力以后，权力一定会膨胀的，一定会膨胀的。其实他在吹牛，你知道吗？希律没有这么大的权柄，因为什么？他是一个分封的王，你的上面的主子是谁呀？他上面的主子是谁？罗马呀！你哪有这个权柄，把你的国度的一半给一个女孩子？就是权力会让人膨胀，会让人欲望。那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子急忙的跑出去问她妈妈：“哎，怎么办呢？”希罗底，你抓住这个人物，他冷静，他心中充满了仇恨。他早就想要干掉司洗约翰，为什么司洗约翰说你这个婚姻是不合理的？他觉得羞愧，他觉得没有安全感。为什么？他一旦他的婚姻不是合法的，又意味着失去他王后的身份，他一定要除掉这个约翰。可是怎么除掉呢？他知道这个希律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希律一方面担心约翰名声极大，影响极大，影响他政权的稳定性。另外一方面，他也不能杀死约翰。为什么？他尊重约翰，他敬畏约翰，他知道约翰是个义人，是个圣人，他喜欢听他讲道，想保护他。你看看这个希律是充满了矛盾，别人充满矛盾，别人不知道；丈夫充满矛盾，你的太太是知道的；你太太充满矛盾，你的妻子是知道的。所以希律你知道希律内心充满了矛盾。如果说我想除掉他，他自己希罗底没有这种权利，没有这种机会，可他一直在等候着，寻找一个机会要除掉司洗约翰。他不但知道自己的丈夫希律充满了矛盾，还知道希律是一个要面子的人，是一个要场面的人，喜欢听别人吹捧的人，几杯酒下肚子以后飘飘欲仙糊里糊涂的人。他这个时候听到女儿讲的话以后，他知道机会来了，机会来了，报仇的机会来了。多年的仇恨长期藏在心中，酝酿成为一种阴谋，他等待时机，现在机会来了。罪在这里表现得非常的冷静，非常的有计谋。他的女儿说，把约翰的头割下来。然后他的女儿急忙进去见王。当我看到急忙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的心就下沉了。一个孩子可能是20岁左右啊，没想都没想就去了，如愿以偿，阴谋并且他谋杀。而且呢，很有戏剧性的是，把约翰的头放在盘子上带到希罗底面前。什么意思？在权贵的眼中，你先知什么人，不过是盘中的一道菜，只是一道菜而已。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至少两点，我告诉弟兄姐妹。第一个， 权力。当一个人有权势的时候，有权力的时候，他不是制造人内心的黑暗，不是的。当你有权力的时候，有权势的时候，你也不能除去人心中的那个黑暗。但是权力和权势可以放大人心中的黑暗。我再讲一遍哦，当你有权的时候，有财的时候，什么都有的时候，不是制造你内心的黑暗，它也不能除去你内心的黑暗，但是它能放大你心中的黑暗。我的意思是说，圣经告诉我们，人人心中都有那个幽暗，但是你没有权，没有势，没有机会，没有处境，让你把黑暗给放大出来。但一旦有了权，有了势以后，你会放大你内心的那个黑暗。为什么？你有权有势的时候，你后面有的是律师团队替你辩护，你有关系网层层替你遮盖。还有你有很多中间人帮你干脏活，不要你自己弄脏手。西罗岛、罗利岛就是这样。这在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弟兄姐妹？大卫在放羊的时候也是一个阴冷神很淳朴的小牧童，他一旦有了权力以后怎么样？霸占别人的妻子，杀死了别人丈夫。所罗门在年轻的时候充满着才华，可是一旦有了财富和权贵之后怎么样？宫廷美女如影，上千上万的嫔妃，权力、财富，他可能会放大你里面的那个黑暗。这是第一。第二点，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好多人我们羡慕那些权势的人，有权有势的人，我们觉得他们都自由啊，随心所欲啊，让人羡慕不已，他们绝对是很自由的人。但是圣经告诉你们，告诉我们每个人，你错了，你错了。圣经告诉我们非常残酷的现象，每个人都是活在罪的捆绑当中，都是罪的奴仆，没有真自由。为什么这么说？希律是一个典型的政客，但是他不是一个坏到底的政客，你知道吗？他是有良知的人，他不想杀约翰，他想保护约翰，他喜欢听约翰的声音，他喜欢听约翰的讲道，他敬畏约翰，知道约翰是个义人，是个圣人，他不想杀他，你知道，他不想杀他。所以这个政客还没有坏到一个不能再坏的地步，对吗？他里面还有一点光亮，还有一点良知，还有一点人性的味道，他不想杀他。可是四道绳索把他紧紧的捆死了。哪四道绳索？第一个是什么？里面有欲望啊，权力会扩充你的欲望，放大你的欲望啊。第二是什么？面子排场啊，对不对？下不了台啊，是不是？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什么？自己讲的话，挖的坑，自己只能自己去跳啊。场面、面子、欲望，自己说过的话，四大绳索紧紧的捆着他。圣经用了一句非常沉重的话说：“希律就剩忧愁。”你知道他没有自由的喜乐，他只有被捆绑的忧愁。他知道杀死约翰可能是不对的，约翰是义人，你杀死义人就说明你不义，约翰是圣人，你杀死圣人说明你很龌龊，他知道啊。可是他知道他行不出来，他行不出来。可是他又不敢不去做，知道杀约翰不对，可是又不敢不做啊。这就是权力的悲剧，权力越大，人越可能成为欲望的奴隶。有的时候你好不容易爬进了这个圈子，从圈子里爬出来很难了， 我在这儿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很多年前我去开高速公路，我去 New Jersey， 那天雨下得特别大，风大雨大，而且那个能见度很低。我走在95号的高速公路上，车子很快呀，非常快呀，车特别多那一天。那我好不容易挤上的这个高速公路，对不对？好不容易上去了，然后好不容易走到快车道，对不对？是最左边的。可突然发现我的那个路盘上面全是红灯，四个红灯出现了，其中一个 engine 的红灯出现了。我说走完了。对不对？车子好快好快，我现在怎么能下去呢？我觉得全身都是冒汗呢。我说这完了，这四个红灯都亮了，这个车上面全是家人在上面，对不对？我很着急啊，我就想办法。我说主啊，你怜悯我，很着急啊。好不容易找到个出口下来了，下来以后我心中真的有个非常强烈的感动。人生就像高速公路哦，你好不容易爬进去了，再想下来不容易的。洗礼网就是如此，你进入那个圈子，好不容易爬进去，再要爬出来，太难了。我讲这个信息，告诉弟兄姐妹两个信息。第一个，如果今天你已经进入了权贵的阶层，为你感谢主，你要记得你要成为预设，成为待尼，在那个异邦异教罪恶的环境当中，要站立得稳。你不能是风中的芦苇。如果你没有接到希律的请帖，你不要叹息，不要觉得我不成功，不要觉得我没有价值。平凡未必不是福，有资有益有时就当知足。请弟兄姐妹知道这句话在这儿。邪恶不总是发生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邪恶有的时候发生在水晶灯之下。你知道，在一个充满艳乐的一个世界啊，崇尚艳乐文化的一个时代，有的时候罪在集体当中表现得很优雅，你知道吗？罪在它底层很丑陋、很残酷、很血腥，可是罪的表层往往很优雅、很精致。所以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如果没有上帝的道在我们心中，弟兄姐妹，谁能说你不成为风中的芦苇啊？对吗？好，我来最后我来讲一下两类宴席。甚至是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啊，希律的宴席代表这个世界的国度，这里面有什么？有欲望，有权势，有面子，有排场，有仇恨，有计谋，有灯光，有舞蹈，有淫乱，有荣华，有座位的顺序，有人脉，有虚心，结果是什么？是死亡。人头放在盘子上，希律的宴席上面的每个人他的形象很有意思。希律本人他是有良知的，可是良知在欲望面前软弱无力，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对，根本没有力量行出来。他没有力量来救赎自己。权力越大，你更应该明白，你没有力量救赎自己，甚至你想保护的人，你都保护不了。他想保护约翰的，可是他保护不了，为什么？他被自己的虚荣、面子、誓言、众人的眼睛死死的捆绑。你看看希律底，希律底心中充满了那种仇恨、不安全感。他没有自由，怨恨开始羞愧变成怨恨，怨恨变成计谋，计谋变成凶杀。这是希罗底。最可悲的是什么？萨勒美这个孩子啊，真可怜。他在这场宴席当中他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弟兄姐妹，他是棋子，他是工具，连他的母亲都利用自己的女儿作为工具。那我再问大家，当时在宴席当中那些王公将相们，他们是什么人？当时要斩这个约翰人头的时候，为什么中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呢？不要这么做，没有一个人，集体沉默。为什么？每个人都想到自己的利益，他们是罪恶的共犯。所以这场宴席代表是什么？弟兄姐妹，是告诉你，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国度的里头，每个人想片面挤进这场宴席，都认为进来了就是成功，就是光环，就是了不起， 可是让人心里面充满了之中肮脏、淫乱、误会、争斗、凶杀，最后是死亡。把人当成一个菜放在盘子的里头，你就是一碗菜，你就是一个棋子，这是一个国度的一个象征。但是人们忘记了一件事情，也好不容易挤进了这个宴席，等到宴席结束的时候，灯光一暗以后，弟兄姐妹，还有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吗？人挤进宴席之后还不满足啊，我要坐在第一排才有荣耀，对吗？我要坐在第一排才风光，在第一排那才叫生活有意思。第一排跟最后一排，灯光关掉之后，熄灭之后，宴席结束之后，第一排跟最后一排有区别吗？没有区别，因为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早一天你会离开这个世界的。可人活在这样世界的国度的里头，他就醒不过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活在这个世界，如果你的锚，如果你人生的锚子抛在这样的一个宴席的里头，你不想成为芦苇都不可能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宴席为我们预留，那就是基督的宴席。这是马可福音第六章那个重大的信息在里头。马可福音第六章是讲了两个宴席，一个是公田宴席、洗礼宴席，里面也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宴席。下面就讲到，我下次就开始讲耶稣的怜悯，耶稣怎么怜悯人。他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这是告诉我们，这是代表一种天国的宴席、永恒的宴席、恩典的宴席、生命的宴席。这个宴席不像宫廷一样有很多的墙门，没有，这个地方是敞开的旷野，所有的人都过来。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一个人是棋子，没有一个人是工具，这里没有阴谋，这里没有争斗，这里只有爱，这里只有怜悯，只有极辣，只有被喂养。圣经在告诉我们一个重大的信息是什么？约翰虽然是上帝的先知，他代表律法，仅仅靠一个律法，仅仅靠道德的劝告，改不了人心中的黑暗。我们中国几千年历史告诉你，仅仅靠律法，仅仅靠道德的说教教化，赶不掉人心中的黑暗，除不掉人心中的黑暗。所以约翰死了，人必须要有基督进入他的生命当中，只有大光进来照见你里面的黑暗。人没有能力除去人心中的那个黑暗，除非光进来。在洗礼的宴席上，最后人头变成一盘菜带进宴席，但在基督的宴席上，基督自己成为饼为我们擘开。今天我们的擘饼聚会就是告诉你，耶稣就像个饼一样为我们擘开，来喂养你，这是生命的宴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次擘饼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上帝国度的子民，基督为我们擘开。你把基督擘饼不能仅仅当成是一个仪式，基督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你坐在他的宴席上，我们吃的喝的是耶稣的生命，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内心的黑暗被他照亮成为光明。所以当我们以基督的宴席为我们的满足，我们就知道这两个宴席之间有什么区别了。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的里头，如果我们这样的心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就是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也不会成为风中的芦苇。最后我在想讲几句话，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软弱的时候，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周围都是这种氛围，你说我们没有软弱的时候吗？我们有的。你知道约翰，你想想看，当时被关在监牢的里头，他被处死之前，他一个人在监牢的里头，那里面又潮湿又黑暗又孤单，他坐在那里没有人陪伴，知道没有翻盘的机会，没有人能救他出去，他有没有瞬间的软弱？有没有？有的。所以他就派人去问耶稣，你正是他要的那一位吗？还是我等候别人呢？这是在一个苦境当中、困难当中很真实的一种心灵的一种波动。可是他没有弯腰，是什么支撑他？ 为什么他能坚持到底？为什么？不是因为他英雄主义者，也不是因为他超人的意志，他知道他所宣讲的上帝的国是真实的，上帝是真实的，真理是真实的，对错是真实的，天堂是真实的，审判也是真实的。所以他的脚，他灵魂的锚是抛在那个基督的身上，他抛在永恒当中，所以站立得稳。我们每个人在座都有一个永恒的锚，我们灵魂就是那个锚。我知道我们今天很多人可能面对息虑的这样一个时刻，工作上有的时候说，哎，我到底要不要说真话啊？要不要坚持诚信啊？坚持诚信可能付点代价。在与人的关系上，有的时候我们放不下仇恨，对吧？就像希罗底一样，我们想等候机会的报复，对吧？有可能哦，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压力下，为了我们的面子，为了排场，为了虚荣，我们做出一个错的决定嘛，对不对？那怎么办？我们在神的面前，主啊，你帮助我，让我站立得稳，不要成为风中的芦苇。有的时候我们想，哎呀，我没有约翰那么，我又不是先知，对吧？我没有那么勇敢。那问题不是在勇敢不勇敢的问题哦。今天的信息的核心是告诉你，你灵魂像个锚一样，你这个锚是抛在什么地方？如果你的锚抛在希律的那个筵席上，一生所追求的就是挤入那个圈子，坐在第一排，在乎众人的掌声，在乎众人的目光。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很难逃避成为风中的芦苇，对不对？有可能呢，我不是说不可能呢，有的时候像我刚才讲，就像那个约瑟啊，就像丹尼一样，他们站立得稳，因为他心中有锚。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圣灵来提醒我们，如果活在别人的眼光中，活在世界的掌声的里头，我们很可能只是风中的芦苇，风往哪里吹，我又往哪里倒。但是你的锚要抛在基督的筵席上，我知道基督是永恒的，将来有一天我们要面对我的主，使我站立得稳。在今天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啊，万物震动的时代，弟兄姐妹，不成为风中的芦苇，你的锚必须抛在耶稣基督里，只有这样我们才站得稳，我们才站得住。灵魂的锚让我们在风中站稳了。所以今天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这个信息哈，下一周的信息比较柔一点，今天的信息比较硬一点，但是我想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神的道。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就是基督的见证人，对吗？我们不是神把我们放在那个希律的宴席当中，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锚是抛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站立得稳。耶稣是我们的生命，耶稣是我们人生的根基，耶稣是我们人生的方向。没有基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一切都是在摇摆不定，永远心中不得安息，不得安宁。我们请四个团上来唱，我们唱第一首歌《上帝的应许》，好吗？请弟兄姐妹起立。
谢谢。谢谢谢
在沙漠当中离开江河，在旷野当中离开道路，其实在红海面前的时候，四河五路的时候，主啊，你把红海分开，你可以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有你就有道路。主，谢谢你在众人中你拣选我们，是你苏醒了我们的灵魂，是你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一个时代，怎样的一个国度的里头。主，我们是属于你的一群人，被你从万人中拣选出来。主啊，也是有君尊祭司的样式，圣洁的子民，神的百姓。主，还在这里祷告，为你的众子民祷告。圣灵，此刻你运行在我们的生命深处，主，你光照我们的心。基督，你在我们的里面，你是光，光照我们的内心，除去我们里面的黑暗。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安息，没有自由，因为我们里面有捆绑，就像西罗底一样，他没有安息，就像西略一样没有安息。主啊，你帮助我们，你光照我们，看看我们自己里面有没有一个小的西律王，有没有一个小的西罗底。如果有，我们回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是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你的里头能站立得稳。基督，你是我们的磐石，你的心意是让我们向你，你的心意不是让我们成为风中的芦苇，没有根，没有基。主，把我们的重担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有你同在，我们就不惧怕，无论有什么样的风云，有什么的混乱，你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你的杖你的竿引领我们。主啊，此刻还求你，还是恳求你的圣灵触摸这儿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心中有怨恨的，主啊，求你释放吗？我们里面有愁苦的，主，你释放我们。我们为未来充满担忧的，主，求你光照我们。主，我们身上有疾病的，我们心里有疾病的，主，你进来，你圣灵释放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医治我们。你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你从高天来到这个世界来呼召我们，来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于你的，是你的羊，是你的民，是你的儿女。主，此刻你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心扉举起来，让我们不活在恐惧当中，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你的宴席上坐席的人。我们要等候你再来的时候，要带领我们进入羔羊的婚宴，那是我们人生终极的宴席，那是永恒的宴席。主啊，你看我们的眼睛，当我们人生没有几进西律宴席的时候，主，让我们不要叹息， 那是你在保护我们。主啊，如果我们在新的应许当中，主你让我们成为月色，成为带领你为你站立的稳，不是因为我们刚强，而基督你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活着活在你面前的人是有福的，跟随你的人是有福的。纵然世界风浪滚滚，主啊，你就是我们灵魂的锚，我们的灵魂的锚是泡在你的里面。感谢你，愿你成为我们的力量、磐石、医治，每天牵拉我们的手，与我们同行。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归给你，愿你的名被尊崇。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